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0回。无一修士啊，可没有那儒生那么没出息，而且他看到姓柳的女子这种表情，心里边更是半信半疑，于是他沉吟了一下，神色一缓。若是一般的事情，荀某对柳师妹之言自然是深信不疑，但是这一次我们六师弟和他的一些门人在太岳山脉中遇害了，连尸骨都没有留下一星半点，惹得家师已经勃然大怒起来。而我查过近期进入越国的高阶修士，好像也只有师妹一行人的行踪过于诡异。既然柳师妹只认身后之人曾经在太岳山停留过，不如和我们前去对质一番如何呀？在下正想看看那个人是何方神圣，若他真是杀害六师弟的凶手，荀某一定事后重谢两位师妹。无一修士不动声色地说完这话，就紧盯着玉灵宗一行人。
对峙，
姓柳的女子一愣之后，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怎么，两位师妹这点忙都不肯帮吗？无一修士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问，他身后的那一群玉灵宗修士却不约而同的半围了上来。那意思，您要是不同意，咱们立马开打。一看到这样的情景，姓柳的女子脸色微变，正想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忽然神色一惊，蓦然回首望去，不只是此女啊，就连在场所有的修士都感到了一股强大而冰冷的神识肆无忌惮的从天而降，一下子将他们一行人全罩在了里边。虽然还没有看到人，但是那种冷冽刺骨的不善之意，谁都能清楚地感应到。是元婴期修士，你们说的那个人竟然是元婴期的老怪物，想骗我等送死不成啊？风韵幽存的女人感受到神识的可怕，惊怒之下不禁大声呵斥。废话少说，马上分头逃走，能走一个是一个。姓荀的修士虽然同样心中大怒，但是却很清楚现在啊，他根本不是追究此事的时候，沉声的说完此话之后，就立刻化为了一道乌光，率先遁走了。那人不一定是杀害六师弟的凶手，我们也许用不着如此害怕吧。锦衣如生心惊之下却犹豫着说道。师兄，若想将小命交与别人，那就请恕师妹不奉陪了。妇人没有好气的冷冷说着，化为一道红光朝另一个方向破空而去。儒生面色难看之极呀，狠狠的望了望后面的鬼灵门之人，也一跺脚的飞离此地。玉灵宗的其他低阶修士见此，自然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到了这个时候，谁不想的是自己头上这条命啊。元婴期修士的可怕让这些修士根本生不出丝毫对抗之心，也没有人幼稚到这种程度以自己的修为去对抗一位元婴期的老怪物啊。这群家伙真没用，不但没帮上忙，反而还白白耽误了我们逃命的时间。姓柳的女子秀眉一挑，非常气恼的低声说。不对，现在情形好多了，有这些人给我们掩护，逃掉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不少，我们也各安天命吧。韩云之却显得非常的镇定，纤纤素手往腰间的灵兽带上一拍，一只雪白的大鸟浮现在了空中。柳姓女子和其他玉灵宗修士动作不慢，要么方向一改直接御气逃走，要么呢也放出了飞行灵兽和韩云之一样御兽而遁。 唯一的相同之处啊，就是这些人全都是单身逃命，没有一个人走和其他人相同的方向，生怕是因为人多反而被后面的这煞星盯上。转眼之间，这个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了。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哎，就算是在元婴期老怪物修士速度再快，他也不可能将全部人一一都追到吧，足可以让大部分人都逃出一条性命。而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在百里之内，刚才他神识一扫之下，发现了又多出了一波魔道修士出来，神情顿感愕然呐。但是当两拨人竟然一下子四散逃离之后，他不禁眉头一皱，略感有些棘手，脸上一丝阴厉之色闪过。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身后雷鸣声一响，银狐跳动，两只银白色翅膀凭空浮现在了身后，体内的辟邪神雷略往风雷翅轻轻注入，韩立在电弧中瞬间消失，下一刻身形出现在了数里之外的地方。如此雷遁神术接连施展，韩立身形是由近及远，波动不已啊。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他就出现在了那些修士刚才分手的地方。韩立面无表情，但是神识不动声色的略一感应，就立刻找到了所有逃命的魔道修士。此刻最远的一名已经逃遁出了四五十里之远呐、啊，最近的一名呢，才只不过刚刚逃离十里之外。韩立冷笑一声，立刻锁定住了最远的那名结丹期修士，然后电光一闪，消失不见。跑得最远之人，并非最开始逃走的姓荀的修士，而是那名三十来岁还有几分姿色的妇人。这个女人呢，她也不知道修炼的是什么古怪的功法，虽然你看那修为吧只有结丹初期的样子，但是此刻红光照体，灵火跳动，竟然好像是火中妖灵一般，整个人化为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风驰电掣呀。而在火球之外，另有数条长短不一的光带从妇人身上直接伸出，青光闪闪，每一下滑动都让这妇人瞬间遁出十余丈远，速度之快实在是耸人听闻呐、啊！而妇人本身也正在暗自得意中，她的功法也许在对敌时比其他顶阶的功法逊色不少，嘿，但是在逃跑上却是极罕见的风火之遁，再加上她自身修炼的又是一件风属性法宝飘零带，更让他在遁法上如虎添翼。他相信自己如今的遁速，就是比元婴初期的修士也不见得差到哪儿去。若说是这些逃命的修士中谁最有可能安然无恙，自然非他莫属啊。这女人正暗自思量之际，耳中忽然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你虽然说这声音不大吧，并且距离很远的样子，但也让此人是为之一呆，不禁在红光中回头一望，后边空空如也，一个鬼影都没有。可那低沉的轰鸣声却越发的响亮，竟似在这短短刹那的功夫已到了附近一样。妇人的面容瞬间苍白，吓得四下狂瞅啊，但是最后猛然想起了什么，一转身比刚才还快三分的速度急忙破空而去。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误，刚才还空无一人的远处蓦然一点银光闪动，随之又消失不见。等银光再次亮起的时候，竟已经到了百余丈的距离处，里面隐隐的有个背身双翅的人，正是韩立追了上来。韩立看着前面红光中破空而飞的女人， 也对他的遁速之快感到一丝意外。看来天下之大，各种奇功妙法的确是数不胜数，一个结丹期女修士竟然也有这种恐怖的遁术功法。那世上比风雷翅更快的秘功法宝说不定还有多少呢？韩立心里头有点感慨，但他的背后风雷翅可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只见银翅再一次扇动之下，韩立化为一道光弧，一闪之后出现在了妇人的正前方，然后从容的单手一抬，五指微张，五道青色剑光瞬间从指尖处激射而出。这女人吓得面无人色呀，大叫了一声：
哎呀，前辈饶命。
随后周身红光和一下子耀眼夺目起来，瞬间和那几条青色光带揉成了一个青红色的凝厚光罩，将它牢牢地护在其中。韩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淡淡地望着这个女人不说话，结果五道剑气连成一线击到了光罩之上，噗噗几声闷响传来。这风火属性的护罩威力还真是不小，竟然一连挡下了前三道剑气。但是当第四道剑气也击到上面的时候，在女人绝望的目光中，此罩破碎开来。女人根本来不及施展其他手段，就被后两道剑气洞穿要害而亡。韩立看着直坠而下的妇人的尸体，轻轻地摇了摇头，手指一弹，一颗火球飞出，这女人的尸体就被化为了灰烬。她身上的储物袋呢，和那件光带状的法宝则被韩立是单手一招，稳稳地落入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哎，我若是不杀你啊，恐怕就要轮到魔道的元婴期老怪物追杀我了。韩立叹息一声，周身的雷光闪动之下，又朝神识锁定的另一人遁去。这一次的目标正是那所有修士中修为最深的那名巫医修士，他的修为啊已经到了结丹中期的顶峰，马上就要进入了结丹后期的样子。不过韩立在追逐的途中忽然一拍灵兽袋，放出了大批的三色噬金虫，然后在神念的牵引之下，所有的飞虫立刻凝聚成了十几口三色飞剑，分别向那些正拼命而逃的筑基期修士追去。这些人修为浅薄，遁速也比较慢，韩立啊懒得再一一将他们灭杀，用这些噬灵虫变化的飞剑足可以同时击毙他们。至于那几名结丹期修士，则由他来亲自收拾掉，毕竟这些人遁速不慢，光靠灵虫追赶他们恐怕没什么把握。因为噬金虫的遁速在短距离内倒还可以，一跑出如此远的距离，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巫医修士脚踩一只乌黑发亮的短刃，脸色阴沉的闷头赶路。这一次出来寻找杀害他那位六师弟的凶手，没想到竟一头撞到了元婴期修士手上。看来他那位六师弟就是这被这不知名的修士出手灭掉的，肯定也是和那些御灵宗修士有一定的关系。而看御灵宗修士一见后面那人追来，比他们更惊恐的样子，哼，十有八九啊是御灵宗的家伙招惹的仇家，而他们这次那算是殃及池鱼，跟着吃了挂烙了。要不是对方来意不善，十有八九会做出杀人灭口的勾当，他还真不愿就此狼狈而逃。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一次牵扯出了元婴期的修士，那六师弟被灭之事就不是他们可以处理得了的了。 回去之后一定要禀告自己的那位师父，让贪老人家出马才行。对方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追杀他们魔道的结丹修士，那这个人不是其他势力的元婴期老怪物，就是什么过路的散修，否则对魔道如此庞大的势力总会有一些忌惮之心的。无疑修士正暗自担心之际，忽然从侧面传来一阵怪异的雷鸣声，断断续续，时断时续，忽高忽低。无疑修士心里一凉，急忙警惕地抬头看去，结果呀，眼前是青光一闪，最后是人事不省。韩立面无表情的一招手，将青色巨剑从尸体上召回。此人虽然在飞遁的途中还小心地开启着护身光罩，但是在他数柄青竹风云剑所化巨剑一击之下，那护身之光就如同薄纸一般苍白无力，被一一击破，丝毫阻拦作用都没有起到。现在他目光一转之下，遥遥地望向了远远的另一个方向，在两颗碧绿骷髅头的牵引之下，锦衣修士神色紧张地左右望个不停。他很清楚，您别看他一口气跑出了如此远的距离，并且那元婴期修士也没一开始追他的样子，但只要他还在对方强大的神识笼罩之下，就时刻可能被对方追杀上来。因此这位啊，一边全力飞遁，一边尽量的将神识放开，时刻将心提落到了嗓子眼上。结果当他心神不宁的又一次转手的时候，心一下子沉到了最深处。只见不远处的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一身的淡青衣衫，温和的冲他笑了笑，露出了一副闪闪发光的雪白牙齿。锦衣修士尚未来得及掉头就跑，那青年这个时候已经和颜悦色地说道：道友，跑了这么长的路程实在是太辛苦了，我看还是让韩某送送道友一程吧。韩立说完这话，大袖一甩，无数金点从袖中一涌而出，瞬间化为了一朵巨大的金云，遮天蔽日，向下面的森林扑去。锦衣修士还没有来得及惨叫一声，便连人带法宝被金云吞没了进去。片刻之后，那朵金云再次升起，原地空空如也，锦衣修士由此便人间蒸发了。再次进化的噬金虫果然比原先厉害的多了，竟然连法宝那刹那间都可以吞噬的干净，真不愧是有物无噬的称号啊。韩立见到这般情形，神色不变，口中却喃喃地自语了几句。那些金色的噬金虫在空中多盘旋了几圈之后，才恋恋不舍地飞进了袋子里边，这让韩立皱了皱眉，心里叹了口气。随着这些虫子的强大，控制它们可没有像以前那么得心应手喽。这让韩立高兴之余又有点无奈。轰鸣声一起，韩立在荧光中消失不见，韩云芝骑在洁白的灵禽之上，化为一道长约三四丈的白虹，向前匆匆飞遁。此刻他和灵禽都照在柔和的白光之中，趁着洁白如意的面容，凭空增添了几分圣洁的气息。只是他如今峨眉紧锁，心中拿着一块巴掌大的绿色玉简，在仔细的看个不停，脸上阴晴不定，毕竟他不是第一天在修仙界混了。他知道如果一个修为到了元婴期的老怪物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那他们这些修为比较低的人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1回。